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因着耶稣，让我们又一起聚集在这里。
感谢主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又再一次聚集在这里。
我们一起在这里来赞美敬拜。
我们一同在这里来赞美敬拜。
这是何等的美好。
这个是何等的美好。
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开始之前，让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
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今天我们进入你永恒的国度。
今天我们进入你永恒的国度。
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弟兄姐妹。
我们都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弟兄姊妹。
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一起建造。
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建造。
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
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
让我们能够谦卑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
我们来领受你今天属天的祝福。
领受你今日属天的祝福。
求圣灵掌管开启带领。
求圣灵掌管开启带领。
求主你复兴更新我们的生命。
求主你复兴更新我们的生命。
愿今天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今日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也一切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你。
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大卫与约柜。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大卫与约柜。
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早晨的我证道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六到二十三节。
我们一同来念出今天的经文，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六章六到二十三节。
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们弟兄读双数，姐妹应我们单数。
我们用启应的方式来读经文，弟兄读双数，姊妹应读单数。
我们弟兄先开始。
弟兄先开始。
到了拿更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
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
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
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皆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
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搬到大卫的城里。
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牵牛与肥羊为祭。
大卫穿着细麻布在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
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
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
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
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
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
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 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
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作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
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
感谢主的话语，
感谢主的话语。
当我们在读整本这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本书卷有一个特点。
当我们读整卷的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本书卷它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就是它这个结构是非常的简单、
很清晰，
很清晰、
因为在这卷书它一到十章就在讲大卫的兴盛，
就是这卷书的一到十章是讲到大卫的兴盛，
就是大卫的成功，
就是大卫的成功。
然后十一到二十章，
十一到二十章
就是大卫的失败，
就是讲大卫的失败。
到二十一、二十四章那几章讲到大卫其他的事情，
从第二十一到二十四章就讲到大卫其他的事。
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前面的十章，
我们读前面的十章、
我们会看到大卫的成功，
我们看到大卫的成功。
但是我们在大卫的成功里面，我们会看到大卫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从大卫的成功里面看到，我们看到大卫的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我们也面对着好像世界对我们的引诱，
我们好像也都同样面对着世界对我们的引诱，
我们也面对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破口，
我们也都面对着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破口。
但是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给我们一个秘诀，
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给我们一个秘诀，
就是大卫的成功在于他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就是大卫的成功他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所以我们说大卫在读前面这些成功的时候，
就是我们看大卫前面成功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大卫的成功在于他敬畏神，
他的成功在于他敬畏神，
他求问神，
他求问神，
他常常回转，
他常常的回转，
他顺服神，
他顺服神，
他信靠神，
他信靠神。
所以因着这一切，我们也看到大卫一直在神的祝福里面，
因着这一切，我们看到大卫一直都在神的祝福里面。
在我们前面一章第五章的时候，
在前面一章第五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卫他成为全以色列的王，
我们看到大卫成为全以色列的王。
这个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我们从第五章看到大卫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因为他让神成为大卫城的坚固的保障，
因为他让神成为大卫城坚固的保障。
我们也知道大卫、神也带领大卫战胜了以色列最强大的敌人腓利士人。
我们知道神带领着大卫战胜了以色列最大的强敌腓利士人。
好，我们也看到今天是第六章，
今天是看第六章，
我们看到大卫有一个心愿，他要就是完成他自己的一个心愿，
就是大卫想要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
他要将神的约柜把他搬到大卫城，
就是将神的约柜搬到大卫城。
在第六章，
在第六章、
记录了整个搬运的一个过程，
记录了整个搬运的过程。
我们看到这次的搬运并不是一帆风顺，
我们看到这个搬运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在这个搬运约柜的里面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过程，
在这个搬运约柜的当中有三个的过程。
首先我们看到大卫搬运，他是从这个叫巴拉犹大这个地方，
首先我们看到他的搬运是从巴拉犹大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腓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的时候，
就是腓利士人将他送回来的时候，
他放在了那个基列雅林的地方，
他就放在基列耶林那个地方，
那是这是一个叫亚比拿达的人的家中，
放在亚比拿达人家中。
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已经在那里差不多有七八十年的时间，
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在当中已经有七八十年的时间。
当时扫罗虽然是以色列的王，
虽然当时扫罗是以色列的王，
但是他没有想到 把这个约柜要带过来，
他没有想到将这个约柜带回来。
现在大卫作王的时候，
现在大卫作王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约柜从巴拉犹大送到这个耶路撒冷，
他就要将这个约柜从巴拉犹大运回来。
但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大卫的受挫。
我们从他这个运输的当中，我们看到大卫，首先是大卫的受挫。
在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讲到大卫怎么样，他要完成这个工作。
我们从第六章第一节就看到大卫要怎样完成这个工作。
首先他充满了这个热情，
首先他是充满热情，
他热情地来预备这件事情，
他热情地来预备这件事，
好像他为神大发热心，
好像他为神大发热心。
第六章第一节说他聚集了以色列所有挑选过的三万个人。
第一节他说大卫聚集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三万人，
而且在这个历代之上十三章讲得更清楚，
而且在历代之上第十三章里面讲得更加清楚，
就是他召聚了所有的以色列的这些领袖，
就是他召聚了以色列所有的领袖，
派他们走遍了整个以色列，去把那些弟兄那些利未人一起聚集起来，
派他们走遍了整个以色列，将他们的首领和弟兄聚集起来，
他们目的就是要把约柜运过来，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约柜运过来。
而且这件事我们看到众民都看为好，
而且我们看到众民都看这件事为好，
大家都极力的支持他，
大家都极力支持这件事。
但是另外我们也看到，不但大卫这样的热情的预备，
而且我们看到不单止大卫热情的来预备，
而且他付出实际的付出这个行动，
而且他付出实际的行动，
他预备了一辆新的车，
他预备了一辆新的车，
这个车不是我们今天的什么，这个车是一个牛拖的车，
不是我他这部车不是我们现在的车，就是一部新牛拖住的车，
然后告诉他们这个亚比拿达两个儿子，一个乌撒一个亚薛赶着这个车，
而且是有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是乌撒和亚希约来赶这部车，
另外他们跳舞这个弹乐，
而且他们跳舞作乐，
我们看到这个气势非常的浩大，
我们看到这个气势是非常的浩大。
但是到了我们今天早晨读的经文，
但是今天我们早上所读的经文，
我们却发现发生了一件事，
我们就发现发生了这件事，
就是到了这个一个合场的地方，
就是去到一个和场的地方，
结果突然牛失了这个前蹄，
结果牛失了前蹄，
当时在前面就是这个引这个车的乌撒，他就伸手去把他这个去扶这个约柜，
就是引这个车的乌撒去想扶住这个约柜，
这好像是一个很 本能的一个行动，
这个好像一个很本能的行动，
但是想不到经文告诉我们神耶和华就向乌撒发怒，
但是想不到经文话给我们听神就向乌撒来发怒，
然后他就击杀他，
然后他就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柜的旁边，
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边，
我们知道这个乌撒被杀的事件是很多人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疑问，
我们知道乌撒被杀在圣经里面是有很多的疑问，
在人的眼中好像乌撒没有什么犯错，
在人的眼中乌撒好像没什么犯错，
更加觉得他好像也是为了神的约柜，
我们看来好像他也都是为了神的约柜，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神不合理，
很多人会认为神不合理，
甚至觉得他太不讲情面了，
甚至会发现他太不讲情理了，
是不是他很残忍，
是不是他太残忍呢，
就是有时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遇到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犯一个错，
我们常常都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我们常常留在我们自己的里面，
就是我们常常会留在我们自己里面，
就好像我们有时我们觉得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好像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当这个传福音跟他们讲到神怎么样拣选以色列人，
讲到神如何拣选以色列人，
有些人听了就不高兴，
有些人听了就不高兴，
为什么神这样不公平，
就是说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选这样这么小的这么人数少的以色列人，
为什么选一个人数这么少的以色列人，
为什么不 选我们中国人。
点解唔拣中国人呢？
啊，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的文化的历史。
中国人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
啊，我们而且是一个非常的人口众多的国家。
而且是人口众多的国家。
啊，如果神应该是选我们更好。
如果神选我们更加好。
但是我们却有时会忘记。
但是我们有时会忘记。
实际上我们都是乌撒。
实际上我们都是乌撒，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听，
世人都犯了罪，
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神的荣耀，
亏缺了神的荣耀。
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义人，
圣经也都告诉我们听，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
原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原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因为我们本该是灭亡，
因为我们本该是灭亡。
有时我们会发现，哎，为什么乌撒受到如此这个惩罚，太严厉了。
有时我们发现，为什么乌撒会受到这样的惩罚，太过严厉了。
为什么神要击杀乌撒？
为什么神要击杀乌撒呢？
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原因。
我们会发现一些原因，
也就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就是当我们回到神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问题。
我们知道击杀乌撒，
我们知道击杀乌撒
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我们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创世记二十五章，不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我们在出创世记二十五，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在这里神曾经告诉他们如何的来建造这个约柜。
神曾经告诉他们听要如何来建造约柜，
特别讲到这个约柜怎么样，要造用这个皂荚木造两根杆，
是要求他们用两条皂荚木来做两根杆，
用金要包裹，
而且是用金来包住，
把它要穿在这个约柜的两个环里面，
将它们穿在约柜的两个环里面，
为要怎么样，要抬这个柜，
为了是要抬这个柜。
在民数记第四章的十五节，
在民数记四章十五节那里，
当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
当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
当时这个会幕是移动的，
当时的会幕是移动的，
所以神特别的告诉那些祭司利未人，
所以神特别告诉那些祭司利未人听，
怎么样把这些圣殿这个会幕当中的圣所的器具移动呢？
怎样将会幕里面的器具来移动呢？
第一件事要把它遮盖起来，
第一件事就要将它遮盖起来，
人不能随便的来看这个神的约柜，
人不可以随便看约柜。
因为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应该知道我们自己是污秽的，
因为我们人应该知道我们自己是污秽的，
我们不能够靠近全然圣洁的神，
我们不可以靠近全然圣洁的神。
另外他告诉那些利未的歌侠的子孙要叫他们来抬，
而且神话给利未的该侠子孙听又要由他们来抬，
而且他们不可以摸这个圣物，
而且他们不可以摸这些圣物，
免得他们死亡，
免得他们死亡。
所以我们看到神把这个怎么样面对这个处理这个约柜的事告诉了他们，
我们就看到神已经将怎样处理约柜的事已经告诉他们知。
我们也可以想到一件事，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
我们也都想到一件事，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
当时这个腓力斯人把这个约柜送还给以色列的时候，
当时腓力斯人将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这个约柜到了以色列的地方叫伯斯麦的地方，
当时的约柜去到当时的地方叫伯斯麦的地方，
当时的百姓非常的高兴，
当时百姓都很开心。
不过后来怎么样，他们就说他们就忽略自己擅自去观看这个神的约柜，
但是后来他们独自去观看这个约柜，
当时神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个人，
当时神就击杀了七十人。
当这件事发生之后，
当这件事发生之后，
我们知道伯斯麦的人就哀哭，
当时我们知道伯斯麦这些人就哀哭，
他们讲了一句话，
他们讲了一句话，
他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
他就说谁能在耶和华神面前势立呢？
我们来回过头来看前面的这个事件，
我们回过头来看前面这些事，
当大卫把这个约柜要运到这个 这个大卫城的时候，
我哋睇到大卫要将约柜运翻去大卫城嘅时候，
他们在这个亚比拿达的家里面，把这个约柜抬出来，放在了一个牛头的车上。
佢哋将约柜从亚比拿达嘅家中将佢搬出嚟，放喺牛车上边。
他们没有遵从神的命令，把这个约柜盖起来。
佢哋冇遵从神嘅命令，将约柜冚起嚟。
他们也没有叫人去抬，叫祭司去抬。
佢亦都冇叫人去抬，冇叫祭司去抬。
最后乌撒还自己用手去触碰这个约柜。
最后乌撒而且用自己嘅手去触碰咗呢个约柜。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一而再、再三的得罪神。
所以其实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来得罪神。
他们藐视神。
他们藐视神。
因此遭到神的击杀。
所以遭到神的击杀。
这个击杀乌撒的事件。
因为击杀乌撒的事件。
神要告诉他们，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要话俾佢哋听，神是轻慢不得的。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恩典。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恩典。
但是他也是一位全然圣洁公义的神。
但是他却是全然圣洁公义的神。
所以约柜实际上是反映了神跟人之间的巨大的鸿沟。
实际上约柜是反映了神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巨大的鸿沟。
这位慈爱的神。
这位慈爱的神。
他是充满这个慈爱，而且他也是圣洁的。
他是充满慈爱，但是他圣洁的。
但是他愿意来到人的当中。
但是他愿意来到人的当中。
他到自己的以色列选民里面。
他去到以色列选民当中。
他要跟他们显现。
他要向他们显现。
所以约柜实际上是象征了神的同在。
约柜实际上是象征了神的同在。
约柜里面也看见神的荣耀，他的恩典。
约柜里面也都实在看到神的荣耀和恩典。
同样也在约柜里面，我们要记得神的审判。
我们同样要记住在约柜里面有神的审判。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敬畏的心。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颗敬畏的心。
我们知道约柜后来放在哪里。
后来我们知道后来约柜放在哪里。
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
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
当时这个一年一次大祭司才可以进到这个至圣所。
当时一年一次大祭司才可以进入至圣所。
而且这一天是以色列的赎罪日。
而且这一天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忽略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我们看到大卫原来忽略了神的这个属性。
但是神击杀乌撒。
但是神击杀乌撒。
实际上也是对大卫的责罚。
实际上也都是对大卫的责罚。
也是给大卫的恩典。
也都是对大卫的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断的犯错。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不断的犯错。
神没有一直的把他们除灭。
神没有一直的将他们除灭。
我也要告诉他们。
我要话俾佢哋听，
忽视神的圣洁所面对的威胁，
忽视神嘅圣洁所面对嘅威胁，
我们现在来看大卫的一个转变。
现在我哋嚟睇下大卫嘅转变。
当神击杀乌撒的时候，
当神击杀乌撒嘅时候，
我们知道大卫对这件事件有三个不同的反应。
我哋知道大卫对呢件事件有三个唔同嘅反应。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
他说他听当神击杀乌撒的时候。
就是当神击杀乌撒的时候，
大卫就心里愁烦。
大卫就心里愁烦，
而且称这个地方叫比列斯乌撒，
而且称这个地方是比列斯乌撒，
就是击杀乌撒的意思，
就是击杀乌撒的意思。
这个原来什么叫心里愁烦？
什么叫心里愁烦呢？
在原来的意思，
原来的意思
就是生气发怒，
就是生气发怒。
我们知道大卫对神不满，
我们知道大卫对神不满，
因为他想到他是多么的热心，
因为他想到自己是几咁热心，
他全心的要把这个约柜带过来，
他全心是要打算将他的约柜带过来
，他可以成为大卫王国的中心，
他能够成为大卫王国的中心。
他没有想到竟然会发生这个事，
他没想到竟然会发现这样的事
，他可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子，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可能他失去这个面子。
可能他在多人面前，他失去面子。
他没有从神的角度。
佢冇从神嘅角度，
他只是在想自己的事情，
佢净系谂自己嘅事，
以致他轻忽了神的命令，
以致佢轻忽咗神嘅命令，
他得罪了神，
系得罪咗神。
我们也知道大卫在这件事上，实际上神给他莫大的恩典。
实际我哋知道，实际上呢件事神系俾大卫有莫大嘅恩典。
就好像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哀歌里面，他看到的一点，
就系好似耶利米先知喺耶利米哀歌入边睇到嘅，
就是在耶利米三章二十二节，
就系耶利米三哀歌三章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他说。我们不自消灭，
他说我们不自消灭，
他说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
是因他的怜悯，
是因他的怜悯，
我们不自断绝，
我们不自断绝。
实际上大卫同样面对击杀的危险，
我们知道大卫同样是面对击杀的危险，
但是神给他莫大的恩典，没有让他生命窒息，
但是神给他莫大的恩典，没有令到他击杀他的生命。
但是大卫看不到这一点，
但是大卫看不到这一点，
他只看到自己好像很委屈，
他只是看到自己好像很委屈，
所以他发怒生气，
所以他发怒生气。
另外我们看到大卫第二个反应，就是他惧怕。
第二个大卫的反应就是惧怕。
惧怕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就是一个敬畏的意思，
在惧怕在原文的意思是
敬畏的意思，
敬畏的意思。
所以大卫，我们知道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他很敬畏神。
我们看到大卫对神是很敬畏。
但是这里我们也看到大卫，虽然他也说，哎呀，耶和华的约柜怎么可以运到我这里来？
大卫也都讲，耶和华的约柜怎样可以运到我这里来呢？
好像他蛮谦卑的，
好像他很谦卑。
但是如果你再看下去，
但是如果你继续看下去，
你就看到他原来里面有一股怨气，
你就会发现他里面有一股怨气。
他实际上是一个消极的回应，
实际上是一个消极的回应。
这里第四节就是说，于是大卫就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了大卫城。
在第十节那里就说，于是 大卫就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
他把他运到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
他就将他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
这里的不肯就是他不愿意，
这里的不肯就是不愿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凭着热情，
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凭着他的热情，
他是按自己的方式，
他按自己的方式。
当他受到挫折之后，
当他受到挫折的时候，
他没有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
他没有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他轻忽神的命令，
他轻忽了神的命令，
所以他以致他陷入在一个困境的里面，
以致他陷入一个困境里面。
第三，我们看到他第三个回应，
第三个回应，
大卫的醒悟，
大卫的醒悟。
这个很神很特别，
神很特别。
接着他把这个约柜运到了这个另外一个俄别以东的家里面。
神藉着他将这个约柜运到俄别以东的家里面，
他让大卫醒悟，
他让大卫来醒悟。
我们知道在这个俄别以东的家里面，他经文说耶和华赐福给他，而且给他的全家。
我们知道约柜在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赐福给他。
这里的加特不是腓力斯的加特，
这里的加特不是腓力斯的加特，
可能就是这个腓力斯跟犹大的这个边界的地方，
可能是腓力斯和以色列边界的地方。
俄别以东，
俄别以东，
我们他可能是一个利未人，
他可能是一个利未人，
因为在历代志十五章的第两处提到他这个名字，
在历代志第十五章两次是提到这里。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利未人，一个神的祭司，
他是一个利未人，是神的一个祭司。
我们更可以看到，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约柜发生了击杀乌撒的事件，
我们看到约柜这件事虽然是击杀乌撒的事，
而且大卫也不愿意把他运到这个大卫城，
而且大卫不愿意将他运到大卫城，
但是俄别以东却愿意接受这个约柜，
但是俄别以东却愿意接受约柜。
虽然经文里没有说，只说神赐福给他，
所以神虽然没有说，但是他说他赐福给他。
为什么神会赐福给他？
为什么他会赐福给他呢？
我们知道谁可以神来赐福，
我们知道谁能有神赐福呢？
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
圣经告诉我们， 无论大小，神必赐福。
啊，因为他对神的敬畏和虔诚，
系因为佢对神嘅敬畏同埋虔诚，
神就祝福他，
神就祝福佢。
但是神更借着这件事情，
但系神更加藉住呢一件事
来改变大卫，
嚟改变大卫。
我们看到大卫后来听到了这件事，
我哋知道大卫后嚟听到呢件事，
他改变了，
佢改变啦。
他说他欢欢喜喜决定再一次把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里面运到大卫的城里。
大卫欢欢喜喜嘅将神嘅约柜从俄别以家运搬抬到去大卫嘅城里。
可能不是那么快。
可能唔系咁快。
我们知道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
经过三个月嘅时间，
在这个三个月里面，到底大卫做了什么呢？
喺呢三个月入边，大卫做咗啲乜嘢咧？
在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大卫在这个时候的改变。
喺经文入边，我哋睇到大卫嘅改变。
在历代志的第十五章，
喺历代志嘅第十五章，
在第一节里面，
第一节
就讲到大卫，他开始预备要为神来建造，大卫自己来建造宫殿的时候。
就是讲到大卫为自己建造宫殿的时候，
就特别讲到他也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
他也都为神的约柜来预备地方。
然后他那个时候大卫说了一句话，
那时候大卫讲了一句话，
他说除了利未人以外，
他说除了利未人以外，
没有可能可以抬神的约柜，
没人可以抬神的约柜，
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做抬神的约柜，
因为耶和华神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
并且永远的服侍他，
并且永远侍奉他。
我们知道时间是一个很好的医治，
我们知道时间是一个很好的医治，
时间是可我们让我们可以醒悟，
时间是可以让我们醒悟。
所以我们常常神也叫我们怎么样，有时我们基督徒要忍耐，
所以神也都叫我们基督徒要忍耐，
因为有时时间就是很多的事会发生，
因为时间里面很多事情会发生，
好像现在的新冠疫情，
好像现在的新冠疫情，
我们知道大家都很怕，
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害怕，
担心我们会感染，
担心我们自己会不会感染，
我们也听到越来越多的人感染，
我们也都知道有很多人感染了，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Omicron 的疫情有一个特点，
我们知道 Omicron 它的特点是
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就这个阳转为阴了，
我们知道它很容易就由阳转阴，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大卫醒悟了，他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到大卫就醒悟了，他的问题在哪里呢？
哦，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
他知道自己得罪了神，
没有按照神的方法来做，
他没有按照神的方法来做，
他忽略了神的圣洁，
他忽略了神的圣洁。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你与神的关系和好之后，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你与神的关系和好了之后，
你对各样的事的态度都会改变，
你对各样事情的态度都会改变。
今天你要爱一个人，
今天你要爱一个人，
你先要爱神，
你先要爱神，
只要你爱神你才会爱人，
只要你爱神你才可以爱人。
大卫领悟到了这一点，
大卫领悟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诗篇三十篇第五到第七节，
我们知道诗篇三十篇三五到七节，
这个诗篇是大卫在为神献殿的时候做的，
我们知道这首诗篇是大卫为神建殿的时候所作的。
当时他领悟到一个地方，
当时他领悟到一个地方，
他说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他说他的恩典乃一生之久。
所以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然后他说至于我，
他说至于我，
我凡事平顺，
我凡事平顺，
便说我永不动摇，
便说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
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掩了面，
你掩了面，
我就惊惶，
我就惊惶。
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让神知道，
让神知道，
神是何等的慈爱，
神是何等的慈爱。
他在自己顺境的时候，
在自己顺境的时候，
在他顺利平稳的时候，
他顺利平稳的时候，
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能力，
他以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能力。
而且我们知道 他约柜的时候，刚刚神带领他战胜了腓力斯的军队。
当去运约柜的时候，原来是神已经帮助他战胜了腓力斯军队。
他狂妄的以为我永不动摇。
他狂妄的以为他永不动摇。
他现在明白了。
他现在明白了。
若神向他掩面，
如果神向他掩面，
他便怎么样？掩了面，他就会惊慌。
他掩了面，他就会惊慌，
不得站立。
不得站立。
我们知道大卫这个改变，
我们知道大卫这个改变
是因为大卫看到了自己的亏欠，
是大卫看到自己的亏欠，
使他可以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
是可以让他自己谦卑来到神面前，
他放下自己，
他放下自己，
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
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
他也预备好把神的约柜来带到他的城里，
他亦都预备好将神的约柜抬到大卫城里。
所以今天大卫的转变也在提醒我们，
所以今天大卫的转变同样来提醒我们，
我们如何的服侍神，
我们如何来服侍神，
不是凭我们的热情，
不是凭我们的热情，
而是我们要看重神的圣洁，
而是我们要看重神的圣洁。
好像这个希伯来的这个作者，
就好似希伯来的作者，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他说：“我们记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
他话：“我哋记得了呢个不能震动嘅国，
就当感恩，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照神所喜悦嘅，
用虔诚敬畏的心服侍他，
用虔诚虔诚敬畏嘅心嚟服侍佢。
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因为我哋嘅神系烈火。”
最后我们看到大卫的第三个过程，
最后我们看到大卫第三个过程，
大卫的赞美，
大卫的赞美。
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把这个约柜把它搬到这个大卫城里，
我们看到大卫怎样将约柜搬到大卫城里呢？
这次完全的不同，
这次完全的不一样。
第一件事，他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
这一次他是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
在历代志十五章里面，
在历代志第十五章里面，
他说他跟上次不一样，不是照着那些领袖，
他跟上次不一样，他不是聚集那些领袖，
他说他聚集了亚伦利未人，
他是聚集了亚伦利未人，
是服侍神的人，
是服侍神的人。
而且当他召聚他们的时候，第一件事要他们自洁。
当时当他聚集了他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自洁，
是说他因为他们自洁了，他们可以抬以神的约柜，
以致他们自洁了之后，他们就可以抬神的约柜。
然后另外我们看到利未的子孙，他们怎么样，他们就用肩用这个扛，用肩来抬神的约柜。
我们看到利未的子孙，他就用肩来抬神的约柜，
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
是照神藉着摩西所吩咐，
按照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去做，
是按照神要摩西按山上的样式来所做。
另外我们也在后面看到留意大卫的特别的地方，
我们在后面也都看到大卫特别的地方，
大卫怎么样 来运这个约柜，
大卫怎样来运这个约柜呢？
我们看到大卫第一件事，他献祭。
第一件事，我们看到大卫献祭。
当时他说，这些抬约柜的人，他们走六步，大卫就献牛献羊。
当时抬约柜的人走六步，大卫就献牛献羊。
他穿了以弗德的衣服。
他穿上以弗德。
我们知道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
我们知道以弗德是祭司所穿的衣服。
对，好像很多人还说大卫是不是违反了规定？
好多人话系咪大卫违反咗约定呢？
但是我们知道大卫穿着这个以弗德，他在表示他是那些祭司国度的君王。
当时大卫穿住呢个以弗德，佢系代表代表系祭司嘅君王。
另外，他极力的跳舞庆祝，
而且佢极力嘅跳舞庆祝。
我们知道这三个都是跟礼仪有关的，
我们知道这三个都是跟礼仪有关的。
这个礼仪实际上是代表了神的圣洁，
实际上这些礼仪是代表着神的圣洁，
是那位圣洁的神，他临在时的我们的回应，
是圣洁的神临到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回应。
好，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开始注意这个礼仪，
我们知道大卫注意礼仪，
表明他知道什么是神的圣洁，
表明他知道什么是神的圣洁，
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
他知道自己不配，
虽然我们污秽，
虽然我们污秽，
但是神的恩典，
但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去服侍神，
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来服侍神。
他也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
也都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
今天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今天当我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常常要记得神的工作跟一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知道神的工作跟一般的工作是不一样，
我们需要分别为圣，
我们需要分别为圣，
所以教会的很多的服事是圣工，
所以教会很多的事情是圣工，
是神圣的工作，
是神圣的工作。
我们来到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来到圣殿，
我们来到圣殿，
神在这里，
神在这里，
神的眼目在这里，
神的眼目在这里。
我们来到这位充满全能全善的神，全他是一个圣洁的主的，
我们来到这个全能全善圣洁的主面前，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 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我们以诚以灵来面对我们的服事，
所以我们当以诚以灵来服事神，
用我们的心灵来到这里来服事，
用我们的心灵来到这个服事。
在这个我们常常我们在这个圣餐的时候，
好像我们常常在圣餐的时候，
我常常会告诉那些还没有明白，你不要领受这个饼和杯，
所以常常会告诉大家听，你不要随便去领主的杯，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意义的时候，
当你不知道意义的时候，
你还在犯罪，
你还在犯罪。
所以在这个保罗就特别提醒我们，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
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和主的杯，
所以不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
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就是干犯了主的血主的身主的血了。
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领受主餐的时候，
让我们 要审查自己，
我们要审查自己。
所以他说然后吃这个饼吃这个杯，
然后先吃这个饼喝这个杯，
他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他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这样的做有什么危害呢？
这样做有什么危害呢？
保罗告诉我们在你们中间有好些人软弱的，
保罗告诉我们听，在你们当中有许多人软弱的，
与患病的，
还有患病的，
死的也不少，
死的都不少。
你们若是先分辨自己，
你们若先分辨自己，
就不至于受审，
就不至于受审。
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生病了都是神的咒诅，
我们不是说今天基督徒生病了都是神的诅咒，
这不是，我们不是说神，我们信主了神就给我们健康的身体，我们什么样样都充足，
不是说今天我们信主我们身体就一定很健康样样充足，
但是我们有时要想，
但是有时我们要想，
当我们一直得罪神的时候，
当我们 一直得罪神的时候，
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
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提醒自己，
所以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自己，
我们是来到这位创造主的面前，
我们是来到这位创造主的面前，
是一个圣洁的神的面前，
是一位圣洁神的面前，
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
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
另外我们也看到当这个一段的时候，他迎接的时候特别提到大卫他极力的跳舞，
在这里我们也都看到大卫极力的来跳舞，
面对这个大卫的跳舞，
面对大卫的跳舞，
我们看到有一件事，就是大卫在跳舞的时候，他的这个扫罗的女儿米甲，也就是他的妻子，
我们看到扫罗的女儿就是他的妻子米甲，
他就怎么样，他看到他跳舞的时候他心里就轻视他，
当他看到他跳舞的时候他心里就轻视他。
好，当大卫回来之后，
当大卫回来的时候，
他也用话来讥讽他，
他也都用他的说话来讥讽他，
为什么大卫跳舞会引起这个米甲这么大的反应，
为什么大卫跳舞会引起米甲这么大的反应呢？
可能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的一个背景，
可能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
因为在当时大卫的时代有这个传统，
因为当时大卫的时代有一个传统，
因为这个跳舞是被看为很一些很卑贱的一些行动，
因为当时跳舞在当时的时候是看为很卑贱的行动，
谁跳舞？只有那些妇女妇人才做这个事，
谁会跳舞呢？就是妇女和婢女来跳舞的，
男的不会这样做，
男士是不跳舞
，如果这样做他会觉得这个你的地位非常的低下，
如果你这样做就代表你的地位很低下，
何况大卫是全以色列的王，
何况大卫是全以色列的王，
为什么大卫要跳舞？
为什么大卫要跳舞呢？
我们知道大卫后来回到他怎么样来回答这个米甲的话，
他怎样回答米甲的话呢？
他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
他说这个在耶和华面前，
他说耶和华已经拣选我，
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
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
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
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
立我为以色列民的君，
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大卫知道他不是王，
大卫知道他不是王，
他是神的君，
他是神的君，
他服侍这位神，
他服侍神，
所以在神的面前他愿意降卑，
所以在神面前他愿意降卑，
他知道自己本是不配的，
他知道自己本是不配，
在二十二节更宝贵，他说我也必更加的卑微，
在二十二节更加宝贵，他说我也必更加卑微，
自己看为轻贱，
自己看为轻贱，
但是你所说的那些卑女，
但是你所说的那些卑女，
那些看不起他的人，
那些看不起他的人，
你们倒要尊敬我，
他们倒要尊敬我。
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跳舞，
表明了大卫完全的谦卑，
表明了大卫完全的谦卑，
他知道自己是不配的，
他知道自己的不配，
他是蒙了神的恩典，
他是蒙了神的恩典，
他降服在神的面前，
他降服在神的面前，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这也是今天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思想的，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服侍的时候要常常思想。
我们回到大卫这个约柜的故事，
我们回到大卫与约柜的故事，
大卫的第一个他的受挫，
大卫他的受挫，
因为他用自己的方法来服侍神，
因为他用自己的方法来服侍神，
凭他自己的热情，
凭他自己的热情，
结果没有用神的方法，
结果他没有用神的方法，
他得罪神，
他得罪了神，
所以面对的是挫败，
所以面对的是挫败。
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卫的转变，
但是我们也都看到大卫的转变，
虽然他一直在自己的里面，
虽然他一直在自己里面，
所以他常常会不满，
虽然他常常会不满，
他看不到自己的亏欠，
他看不到自己的亏欠，
但是感谢神的恩典，
但是感谢神的恩典，
藉着俄别以东让他看见了，
藉着俄别以东让他看见，
他看到原来他蒙了神的大大的恩典，
他看到原来他蒙了神大大的恩典，
他从怒气到感恩，
他从怒气到感恩，
最后我们看到大卫的赞美，
最后我们看到大卫的赞美，
他从谦卑在神的面前，
他谦卑在神面前，
他知道自己能够服侍是神的恩典，
他知道自己能够服侍是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跟这位创造的神一起同工是给我们莫大的福分，
今天我们能够同这位神来同工是对我们莫大的福分。
我们看到他从谦卑到向神的赞美，
我们看到从他谦卑去到神的赞美。
今天我们常常我们在想基督徒如何我们生命可以复兴，
我们时时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如何可以复兴，
实际上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让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不配，
实际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让我们知道看到自己的不配，
我们要看到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都是罪人，
我们一直在得罪神，
我们一直在得罪神，
但是神怎么样告诉我只要你认自己的罪，
神说只要你认自己的罪，
你这个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他必怎么样，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当我们一直在 在反省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一直反省自己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会复兴，
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会复兴，
我们会感恩，
我们会感恩，
我们因为知道今天我们不配的人每一天都蒙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不配的人一直是蒙神的恩典。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在教会历史当中，
我们看到有很多复兴的运动，
有很多复兴的运动，
都是从怎么样？他们认罪开始的，
都是从他们认罪开始的。
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亏欠，
他们都是认识到自己的亏欠。
我们知道这一位，他就是约拿丹·爱德华兹。
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丹·爱德华兹，
他是十八世纪这个美国当时的美洲带来大复兴运动的一个发起的人，
是十八世纪美国美洲带来大复兴的一个的领袖。
当时正是这个理性的时代，
当时是理性时代，
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
当时对教会很大的冲击，
当时对教会有很大的冲击。
当时爱德华兹就讲这个什么样，他就讲到罪的可怕，
当时爱德华兹就讲到罪的可怕，
他强调人需要在神的面前圣洁，
他强调人要在神面前圣洁。
结果他有一天讲了一篇道，
结果那天他讲了一篇道，
就是落在震怒之神手中的罪人，
就是落在震怒神之中的罪人。
虽然他讲到的时候很平稳，
虽然他讲到的时候很平稳，
他没有很激动，
他没有很激动，
但是这一天圣灵却大大的动工，
但是圣灵那一天却大大的动工。
那些会众他们怎么样，他们说不能够控制，
那些会众都不可以控制，
他们都悔改痛苦，
他们都悔改痛苦，
他们看到自己里面罪孽深重，
他们都看到自己的罪孽深重，
他们愿意回转过来，
他们愿意回转过来，
他们认罪悔改，
他们认罪悔改，
求神的赦免，
求神赦免。
结果一个城一个城很多人就开始复兴，
所以一个城一个城就很多人的复兴，
就带来了十八世纪整个美洲的属灵的复兴，
所以就带来了十八世纪美洲的属灵复兴。
另外我们也看到在十八世纪英国在同一个时间也开始一个复兴，
我们同样看到英国同时十八世纪有一个的复兴，
就是约翰卫斯理，
就是约翰卫斯理。
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他为什么能够复兴，
我们看约翰卫斯理为什么复兴，
今天卫理公会他们仍然继承了这些的传统，
今天的卫理公会仍然继承了这些的传统，
当然在我们教会也是这样，
当然在我们教会同样是这样，
就是卫斯理当时他就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有那些小团一些小组，
就是卫斯理当时他们有很多的小团小组，
就班会
帮会，
当时一个小组里面有时十个十二个人，有时五个人，
他们的小组里面有十五个人，五到十个人。
他们做什么？每一个星期他们做什么事？
每个星期他做什么呢？
他们按照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他们按照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他说就什么，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他说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的代求，
互相代求，
使你们得到医治，
使你们得医治，
就是他们彼此在分享，
就是他们彼此分享，
看到什么地方的亏欠，
就是看到彼此有什么的亏欠，
在祷告当中求神来改变他们，
在祷告当中求神来改变他们，
就这样带来了整个英国的教会的复兴，
就是这样带来了英国当时的属灵的复兴。
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候这个约翰牛顿，
我们当时看到也都有约翰牛顿，
我们很熟悉他的歌奇异的恩典，
我们很清楚很记得他的奇异恩典那位的诗歌。
这个约翰牛顿他本来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中，
约翰牛顿本来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中，
但是他怎么样远离神很悖逆，
但是他怎样呢，他远离神很悖逆，
结果他出去怎么做什么事，他去贩卖那些黑奴，
原来他出去在外面贩卖黑奴，
结果有一天他被黑奴抓起来，
结果有一天他被黑奴捉起来，
成为那些奴这个黑奴的奴隶，
成为了黑奴的奴隶。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本肯佩斯的效法基督的书，
他看到一本肯佩斯的效法基督，
神的灵开启他，
神的灵开启他，
他看到自己里面的黑暗，
他看到自己灵里面的黑暗，
他愿意接受这个主，
他愿意接受主，
所以这个奇异的恩典是他自己用自己亲身经历所写的，
所以奇异恩典这首诗歌是用他自己一生的经历来所写，
他说奇异的恩典，
他说奇异的恩典
何等的甘甜，
何等甘甜，
他说我罪已得赦免，
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
前我失丧，
今被寻回，
今被寻回，
瞎眼睛得看见，
瞎眼今得看见。
今天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是瞎眼的，
今日我哋有冇睇到我哋系瞎眼嘅咧？
在约翰福音第九章，
喺约翰福音第九章，
曾经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
曾经法利赛人问耶稣一个问题，
他说：难道我们都瞎了眼吗？
难道佢话？难道我哋都瞎咗眼了吗？
结果主耶稣回答他们，
结果耶稣回答佢哋，
他说：你们若瞎了眼，
佢话如果你哋系瞎眼嘅，
就没有罪，
就冇罪。
但如今你们说。
但如今你哋话，
我们能看见，
我哋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所以你哋嘅罪还在。
今天大卫的这个约柜的运输这个约柜的经历，
今日大卫运输呢个约柜嘅经历，
他的转变，
佢嘅转变，
也是我们今天服侍的一个警戒，
亦都系今日我哋服侍嘅一个警戒，
也是一个榜样，
亦都系一个榜样。
今天什么是我们服侍的中心？
今日乜嘢系我哋服侍嘅中心？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
第一件事，我们要有敬畏的心。
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神是全然圣洁。
我们要需要认识这位神是全然圣洁的神。
我们要来荣耀他。
我们要来荣耀他。
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来服侍他。
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服侍他。
另外，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另外，我们要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是卑微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原来是卑微的。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要用谦卑的心来服侍这位主。
我们要用谦卑的心来服侍这位主。
另外，我们要用一个感恩的心。
另外，我们要用感恩的心。
我们要常常来依靠主。
我们要常常来依靠主。
常与主亲近。
常与主亲近。
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
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
让我们可以忠心的服侍。
让我们可以忠心服侍他。
我们让神得喜悦。
我们让神得喜悦。
荣耀他的名。
荣耀他的名。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借着今天大卫的这个信息也来鼓励，让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亏欠的时候来复兴我们，
让我们藉着今天的信息，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亏欠的时候也都来复兴我们。
也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到耶稣2000年他来到这个世上，
同样也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
他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他来就是为了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他付上了巨大的代价，
他付上了巨大的代价，
他忍受了罪所带来我们的痛苦，
他忍受罪会带来的痛苦，
罪所带来的羞辱，
罪所带来的羞辱，
他看到人被罪的捆绑，
他看到罪对人的捆绑，
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
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3天后复活，
然后3日后复活。
今天我们靠着这个复活的生命，
今天我们靠着这个复活的生命，
我们可以释放，
我们可以被释放。
愿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一起更多的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
让我们领受更多从神而来的恩典。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圣灵开启光照我们。
感谢圣灵开启光照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但认识你。
让我们在你面前不单止认识你。
我们也认识自己。
我们也都认识自己。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多么的有限。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几咁有限。
当我们犯罪之后。
当我们犯罪之后。
我们心里一直想像神一样。
我们心里一直想好像神一样。
我们要做主。
我们要 做神，
以致我们面对的就是困境失败，
以致我们面对就是困境和失败。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让我们认识你，
让我们认识你，
知道你是那位创造的主，
知道你是那位创造的主。
你给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个美好祝福的救恩，
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美好祝福的救恩，
让我们可以回到起初你创造我们美好里面，
让我们可以回到你起初创造我们的美好里面，
就是我们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
就是我们可以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脱离自己的卑贱，
脱离自己的卑贱，
进入到你荣耀的祝福中，
进入你自己荣耀的祝福当中，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荣耀见证你，
让我们的生命荣耀见证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